小暖。
他就跟我说他想要买12楼，然后12楼我还记得开26万。
嗯，
那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？是因为他就说那个跑单小姐跟他讲说，我跟你讲，13楼是建商老板自己要买的，那12楼呢，就是现在是剩下唯一一户了。那他希望就是他的价格一定要守在26万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因为还有另外一组的客人，哎，你们好像很似曾相识。
嗯，
另外一组的客人也在回家考虑了。那我可能只能够等你等到下礼拜二。
永远都会有另外一组的客人，然后永远就是我们现在的买气很好。
好，他就问我说这案子怎么样，然后他真的很喜欢这个社区，很喜欢这个 location。哎呀，我就说如果楼层其他你可以接受吗？他说如果楼层其他我可以接受。哎，上591去帮他查了，这样真有人拿出来卖啊。然后我记得楼层也还也没有很夸张，在10楼以下了，不知道是7、8、9吧，我忘了，反正1坪19万。
哇，差很多哎、欸！
我说你觉得住12楼是26，然后住7、8、9楼是19万，你觉得？
我住19万，价差太大了。
哎、欸，他开19还表示还可以议耶。
欢迎收听米粉汤，我是黄大米。其实呢，每个人都会心中呢是想要买一间房子，然后成一个家。但是在买房呢，这个梦呢，其实不论是在全台湾现在哪里，其实都是非常大的压力。因为随着这几年房价的高涨呢，要买房呢，其实光是前面的头期款就会让大家觉得快要负担不起。所以呢，大家都会想要问什么时候房价可以往下修一点。那我们今天就特别请到我们房地产天后徐嘉欣来为大家来解答。
嗨，大米好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就继我们在聊一些有的没有事情之后，聊一个正常的事情，忽然有一点不大习惯。
校正回归回房地产。
对，就是你其实你刚刚讲了一个事儿，我觉得是蛮妙的，就是说大家都很希望价格修正。
没错。
可是你自己买房子你也很清楚，价格不会修正到你觉得价钱好甜，然后你要下去买的那个状态。
对，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的粉丝问我的，他就说我买的房子目前呢是整个实价登录上面最高的，如果我下去成交的话，那这样子我要买吗？
我觉得看产品吧。我们先讲几个事情呢。第一个事情是，我觉得很多人有一个误区，那个误区就是我希望房价下跌，
没错啊，
然后我可以进场。
对啊，
我一买就涨咯。
没错，这个很悬，就是我在买的时候我希望它一直狂降，等到我一买了之后我开始希望它往上走，
是不是？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吧。
对对对对对
对, 对, 对，所以我们从几个事情来讨论了哈。一个是说你的粉丝问的问题非常好，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问说我现在一买就是卤煮了，我到底要不要买？那关键在你的区域。
嗯，
如果你的区域未来可能有一些前景，那就买啊。那如果说你有这些区域它的这个部分都是空的，那或者说已经涨好涨满了，那就算了。
那请问一下什么叫做前景？
好，这样说好了，如果你今天这个区域它有重大建设经过，我所谓重大建设就是说比如说捷运，它可能未来更便利，那亦或者是说呢，它可能有一个企业会进来，然后这个企业它会带上下产业链进来，然后这些进来的人收入都还不错。
哦，对，
这些进来的人的收入它会影响到这边的价格。
没错。
对，所以我那时候我还记得，我们就讲台积电这件事情就好了。我其实在台积电正式进去之前，我那时候就去了一趟台南演讲，然后我演讲那个场子啊的门口就台积电在真人。那你也知道，我就没事就去晃一下跟他聊天嘛。他说看起来我也不是工程师一样在跟他聊天，聊一聊我就问他说你们这边薪水大概多少钱。他说第一年试用大概80了，年薪啦，
年薪80。
对，其实我觉得他是告诉我最低的啦，可能作业员类似像这样子。
欸，那这样摊提下来其实一个月大概6万多，假设你把它 balance 下来变月薪的话大概6万多。那如果是用年终来看的话，等于说他的月薪大概会落在5万，其实以南部来讲也很不错，
很棒啦。然后第二年就会破100了。
对，
然后第二年破100的时候，这概念是什么呢？第一年他可能做得很干，但是后来平静了。
对，
第二年开始领100以上了，就
更平静了，
更平静了。他是不是开始要买房子了？
没错，舒服之后就会想买房。
是的，所以我们之后我那时候就是用概算嘛，因为通常我们的收入乘以10倍，大概就是你可以买的房价。
哦，是这样子。
我概价概略讲，因为这它会因为分区的状况有一些不一样。
嗯，
那时候、欸、
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指标，就是你收入的十倍大概就是你能买的房子的总价。
所以这边 一大票百万年薪进来的地方，哎，这房的地方房价怎么不会涨？
OK， 所以等于他如果说他的收入是年收是150万，他大概买个1500万的房子，
他至少是
负荷得起的，
至少可以买1500。
OK，
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面看，那时候台南才600-700吧，
嗯，
那、啊、你看这房价怎么可能不涨上去嘞？
哎、欸，这很有道理。
嗯，所以后来我就听他那样讲，就叫我家人去买，但我家人没有买成了，这又是另外一个 story。但反正我觉得你从我们讲的价格，然后从前景的逻辑是这样子来看，
就是有重大的建设、
嗯，
然后有交通建设，然后有重要的产业。可以带动地方的经济的，那都是即便你觉得现在你买下去是高点，可是可能要赔的几率不太大。
是，那或者是说你买的这个区域都是有钱人，
嗯，
那也不大容易跌。
哦，为什么？
因为台湾很多的有钱他也不卖，
对，不卖的话价格就没有下来，
就是像野生动物保护一样，没有买卖没有伤害。
对，
是不是？所以房价就这样嘛。他们说不成交，我说不成交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跌啊。
So， 这个不就东区吗？
哎、欸，就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。
东区啊，因为东区那边拥有的那个地主啊，或者是屋主啊，他本身的手上都好几户啊，
而且有些都在美国啊。
对啊，他没有必要赔钱卖、嗯，所以价格就没掉下来。
是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，如果你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当然你有一些好朋友，比如说银行啦，
嗯，
哦，你之前也有跟人家讲银行怎么样去跟人家谈贷款的这件事情。我觉得现在哦，因为央行紧缩银行的银根，
嗯，
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，你看银行愿不愿意借你钱，
尽量搬钱出来吗？
对，银行如果愿意借你钱，表示这东西可以买。
哦，因为等于说他也要评估这个房子的价值。
是，因为我去想你怕还是银行怕？银行当然
比
较
怕啊，因为你缴不出来法拍就拍完啦，你就是一个人而已啊。但是问题是你法拍出来的价格如果不够他赔，他就完了，
是不是？所以你看银行是比你精，资料又比你多，你去问银行，银行不借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去买干嘛嘞？
嗯，
所以我的建议是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好，这一个、okay. 然后那还有你的财务状况啦。
对，
嗯，你的财务状况是不是可以有达到一个就是至少不要压力不要太大，好，我们说最理想三分之一，可现在北市已经到二分之一，
嗯，
然后你除了房贷之外，你大概还要有3-6个月的预备金，万一有一天没工作干嘛一类、嗯、你还可以就是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。好，约莫就是就从财务上面的评估，然后从区位上面评估，我们可以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指标。那一个地方如果说它比较稳定的从化区，或者是说它这地方比较稳定发展，都是一些说中产阶级房价也会比较稳哦，就是投资比重比较少的区域，那这怎么看呢？我都告诉人家说你去看这个地方的学校，因为现在很多都扩展到蛋白了嘛。
对，就是现在很多蛋白其实真的是价格也是让人家觉得手摸不下去、欸、
对，那这个地方蛋白它行不行哦？你看一个东西就知道，你看这地方的国小有没有满额，我现在都少子化了我还弄到国小满额、
哦、
这学校是不是很厉害啊？
很厉害，就代表它整个办学啊还有周边的那个家长的社经条件可能都还不错，
而且家长现在都蛋白了，以前家长会为了就是小孩读书搬去蛋黄，现在谁会为了小孩读书搬去蛋白？
不会啊，
逻辑上是这样嘛，
没错、啊、
对不对？逻辑上就是他一定住在这附近，
对，
然后这附近的人水准很高，然后就小孩子考得不错，然后变成明星学校，
所以去看学校有没有满了，可以知道说这边的家长的素质还有就是发展性。
是，那我们有一些朋友，我说你其实也可以去看，有一个很有趣的，我们说是叫社会指标。社会指标是哦，我会去药房问啊，就跟药房。
你去药房？
对，我跟你说，你知道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，在台北市有很多条路的药房，它是不卖尿布的。
所以呢？
它不卖婴儿尿布，它只卖成人尿布。
尿布跟房价的关系是？
因为尿布，我想说，你家这附近有新生儿，你才要卖
尿布啊，
卖新生儿的尿布。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住你这附近，因为我知道
我们现在录音的地点是在南京东路，是一个市中心，然后是一个属于台北市所谓的商业金融发展中心。
是，好，然后反正这个区域呢，我那时候就我朋友住家在这附近，然后我想说哎呀，去看他刚小孩子他刚满月嘛，然后坐月子去跟他聊一聊天。好啦，结果就没带礼物，想说去药房买个尿布带过去吧。殊不知药房老板跟我说，我告诉你这边附近有四间药房，没有一家有卖幼儿尿布。
这代表什么？
这代表这附近没有新生儿，他们这边全部都在卖高龄的包大人，所以表示这附近都是老人家。
那这样都是老人家对我的房价有什么影响？
应该这样讲，就是说都是老人家的话，他消费力可能就会比较弱，发不出来啊。
对，
所以你在那边开店就会
比较不好。对，业绩会比较辛苦。
是，那如果说你要开店的话，可能新的有一些新的从化区，它就是蓬蓬勃勃的，然后假日会全家带出来吃东西的。
真的，我有时候去美和市那边的 IKEA， 我真的搞不太清楚 IKEA 到底是在卖家具还是卖餐饮。
就
餐饮区超多人的
啊。是，而且你会发现这几年因为整个的市况的变化，你会发现市中心几乎没有小儿科。
真的假？
你仔细看一下，很少妇产科，没有小儿科，都在市郊。
所以等于市郊它的未来发展性可能会比较好。
是，它是应该讲，我们也不能说它未来发展性比较好，就是说我们以前认知的一些所谓的市中心的机能便利等等，然后台湾人口的生活习惯等等，它因为房价变高了，然后大众运输，
这大部分的正常人真的很难负担得起台北市。
是，然后那个都是应该需要投胎啦，我觉得。
嗯，对，投胎的话，爸爸妈妈如果好，你就买得起台北市。
我们常常在讨论，就是人生最佳的，就是赢家的策略，就是投胎技术好
，然后投资就不用烦恼，因为就算赔了，爸爸来找。
对啊，就是他可以就是创业失败20次，
对，
但老爸没关系，老爸身价数百亿，对
对，然后在创业第21次成功的时候，就是成为成功人士，
是，
但是他再也不会跟你提起说他前面失败了20次，跟他爸爸拿了300亿，
类似像这样。
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等于说台北市中心其实是不是房价已经来到了一个高点，甚至有可能已经涨不动了呢？
好问题，我不认为它涨不动，但它可能未来会有另外一种形态的改变啦。嗯，我们前一阵在聊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会发现多头市场哦比较好的时候，比如股票市场比较好的时候，大家经济比较活络的时候，
对，
其实有些人他不是把不动产当做不动产，
是
他把不动产当做商品，
资金活水，
对，他就是不行就借，
对，
然后把钱当杠杆的，
对，
杠杆出来，然后反正借东墙补西墙，但他透过我们说资本市场，我们说不管是各式各样的股票啦，或者是虚拟货币啦等等，他在这里面套利，所以不动产它就变成了杠杆的支点。
嗯，
那蛋黄区的优势是在于，通常蛋黄区可以接到比较多的钱。
没错，它跟银行在贷款跟就是搬钱出来上面是比较容易的。
是，而且这些人他的讯息可能也比较快。
对，
所以这个事情是为什么我们会说是不是蛋黄区涨不动，蛋白区还有空间的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它会，我应该讲说，我不大认为就是它是有一个定论，
嗯，
因为时间拉长，有很多的东西，就像我们刚刚在讲的，商店形态的改变，
嗯，
消费形态的改变，人口形态的改变，它都会牵动到这个地方会有多高的一个价值跟价格。嗯，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子，就是蛋黄区至少现在涨不动，
对，
但是它未来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，我们不知道。那蛋白区的部分的话，那它有一个天花板，
嗯，
就是蛋黄区的价钱。
所以等于说，它蛋白怎么样也都不太可能会涨得超过蛋黄，
不太容易，因为它会有一些情感上面的接受度。
嗯，
民间他可能会觉得说，啊，我今天可能买一个市郊的蛋白区的价钱跟市中心差不多，
我买不下去啊，
买不下去。银行，你去银行借钱也有问题，
啊，就很像一个 Coach 卖出来的皮夹价格超越 LV， 他不管他设计的多精美，我就是买不下去。
就是说，你讲更极端的了，你 Hanten 要跟 Hermes PK 还是有，都是 H 还是有差，欸，
对对，你 Hanten 告诉我说手工定做，然后什么设计师怎么样，问题是 它的品牌的价值，
我们这样不会被很甜搞吧？
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们节目一直没有业配，没差。我们没有得罪任何老板，因为我们没有老板。
哦，好好好好。
那我比较好奇一件事情，其实我最近哦，大部分遇到台北市的建商的时候，他们其实都说新成屋预售屋，其实尤其预售屋有点卖不动。
哦，卖不动当然啦。
你感受到的也是这样吗？
我认为有一些人他们在推案的时候过于乐观。
嗯，
然后当然有些态度不好，
态度不好
弄死客人，
是，
对，你就知道有一些嘴脸。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个产业为什么有些人，人家来给你买东西，你为什么要嘴脸给人家看？
没有，因为他会觉得我的东西很贵，你买不起。
是，但是这嘴脸不就是这种市场空头说要给人家糟蹋的吗？这我觉得就是因果报应，糟蹋人的后来就被人家糟蹋，现在实况就这样。
那你觉得房市目前是呈现一个降温的情况吗？
几乎都是要那个啦，现在就是已经从手脚冰冷变成就是下肢或上肢冰冷的一个状况了。
哦，这么严重。
嗯，虽然坊间还是会有些人，就是有一些业者会说，我这样讲是有点过分了，但是有一些业者都会说啊，什么没有降价理由或怎么样啊，你试着空头走五年看看，
就
空头走五年我就不相信
就会降，
就一定会降啊，谁受得了啊。
真的，
这些人没有见过2002年之前的台湾13年的空头。我这样讲，我举一个例子哦，这个事情是就桃园，桃园他那个时候就是我在入行没多久的时候，桃园其实还是一个市况没有那么好的地方，
对，而且会觉得荒烟漫长。
桃园那个时候人家不买就买中古屋。然后或者是买法拍，不买新城跟预售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房子跟车子一样，买了之后就跌价。
哎呦，
一交屋就八折。
哇，难怪大家只买中古，因为中古的时候就很像买到中古车一样，它已经就是利空出尽，它已经来到了底盘价。
是，所以以前桃园有最坏的状况有这样哦。
哦天哪，
我们在这个产业里面拼的其实是一个周转了。
对，
那你今天周转不动了。那你怎么可能还会期待要保这个价格？你只是要自己不赔而已，不是吗？
是没有错。
对啊。
那如果假设哈，今天呢，年轻人他想要买房，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很多人都问过你。
嗯。
那你会建议他现在是可以买的吗？
欸，第一个，如果说你还可以在家啃老，就
尽量
可以先不用，先不用。
先不用。
但是如果你在缴房租，我建议你去。
嗯，为什么？
因为房租会涨。
OK。
房租如果会涨的状况下，那你干脆就把这个房租拿去缴房贷。
嗯。
好，这个是我比较建议的。那你如果说以溢价，以该不该看，我的建议是你当然该看，然后该不该下手那个再说，因为你看，你一定要在市场里面。你那时候看房子你也知道，我今天不在市场里面，我永远不知道。
你不太清楚这个现在开出来的价格是便宜或贵，
是，这第一个。然后第二个是市场空头的时候，我很建议大家到业者那边去混。为什么呢？业者才会告诉你真话。
所以到业者那边去混，就是说我多跟房仲或是跟建商的预售案去多接触，还是说我直接加入这一行？
欸，直接加入这一行是一个选择，但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，
啊，也不一定哦，搞不好因此赚到钱，
哦，也是。好，反正呢这都是一些选项啦，但是你要跟市场保持一切密切的接触，无论是跟房仲或者是代销的朋友，有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个交流，因为当你讯息越多的时候，你大概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市况的一个状态。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有好的案子你的朋友会跟你说，因为他知道你是诚心要买的买房，那反正市况不好，他也可以帮你跟屋主议价，
嗯，
那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价钱。那这事情又会回到另外一个逻辑上，就是有些人问我说，时间这个是不是要下手的时间？其实如果你回归到最主要的根源，就是你认为这一波会跌多少？
这一波会跌多少？我觉得市中心应该是有一点所谓的缓涨或是停滞，
嗯，
然后蛋白区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有10%到20%的。
是，好，那我问你哦， 10%到20%，40万的20%叫做8万，
8万32万，这从40万变成32万。
你有没有能力去1到32？
我有没有能力去1到32？不容易。
对，但是我跟你说，如果你现在市场空头的时候，你去一看看，你就先把这个跌幅溢起来，
嗯，
你就买啦。
就不小心溢到了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就是今天运气好，那就下手。
是，因为就像你讲的，其实要真的收到20%以上，没那么容易，
没那么容易。
对，那你有没有可能先把这20%溢下来？
嗯，
有机会哦。
对，因为你知道一件事情，这个有机会哈，是有某种程度上他也急着想要就是
脱手了。
脱手。第二件事情就是说，你知道吗？预售屋它有一个情况，就是它随着它的卖越久，它是不断的在调价。就是可能本来一平是一开案的时候是40万，开案2个月之后可能会来到了一平42万，之后44，它就会一直往上走、欸、所以等于说它就算被你溢下来的时候，它其实没有亏，它只是在心情上面会觉得
不好过。
对，不好过。
另外它还有一个问题是它比较没办法跟那个44跟46有交代啦。
对，可是问题是他因为如果他真的很缺业绩，他想要跟自己交代，他也就是顾不了44跟46。
是，
因为实价登录预售屋的话，我印象中好像是多久啊，2个？
没有，现在30天咯。
哦，现在30天。
对啊，应该这样讲啦，就是说他现在是比照那个成屋的形态来去做登录、嗯、
对，
所以你几乎成交的当月你大概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数字。
我很建议如果你是要去买预售屋的时候，记得你先去看一下他之前的实价登录的价格。
嗯，这个还蛮，而且我跟你说，你去看一下那个591上面他有没有在卖。
对，
我讲一个妙事给你听。有一回 我有个亲戚打电话给我，他台中的，然后他讲那个区域我不熟，可是他讲了一个案名，讲了那个案名，他就跟我说那个案子13楼，他就跟我说他想要买12楼，然后12楼我还记得开26万。
嗯，
那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？是因为他就说那个跑单小姐跟他讲说，我跟你讲13楼是建商老板自己要买的、嗯、那12楼呢就是现在是剩下唯一一户了，那他希望就是他的价格一定要守在26万，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因为还有另外一组的客人，你们好像很似曾相识、
嗯、
另外一组的客人也在回家考虑、哦、那、我可能只能够等你等到下礼拜二。
永远都会有另外一组的客人，然后永远就是我们现在的买气很好。
是，好，他就问我说这案子怎么样，然后他真的很喜欢这个社区，很喜欢这个 location、哎、我就说如果楼层其他你可以接受吗？他说如果楼层其他我可以接受，哎，上591去帮他查了，这样真有人拿出来卖啊。
嗯，
然后我记得楼层也没有很夸张，在10楼以下啦，不知道是7、8、9吧，我忘了、嗯、反正一平19万。
哇，差很多哎、欸！
我说你觉得住12楼是26，然后住7、8、9楼是19万，你觉得？
我住19万，
是，
因为那个价差太大了。
他开19还表示还可以议耶。
对，而且你知道吗？那个楼层价差其实没有那么大，它只有在建商开始卖的时候，它会有所谓的中高低。可是等到它成为中古屋的时候，其实高跟低当中没有差那么多。
是，所以后来他应该就去买了那个中间楼层吧。
所以等于说，即使你先看到了一个预售案或是一个新成屋，你走进去那个
接待中心，
接待中心之后，其实你还是可以去上看中古市场有没有人拿出来卖。
是，所以我的看法是说，你甚至于可能可以看新成屋，就是已经交屋的案子，然后他愿意卖你多少钱。
好，我要来问最后一题，因为徐嘉欣待会还有事情、嗯、今天已经
说真的拍谁
不会，我今天已经很感谢你特别来，然后我要在这边先提醒大家，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今天房地产的东西让你听了很有收获，你可以在 YouTube 频道上面呢搜寻所有徐嘉欣受访的一些影片，会让你对房地产更有概念。你还有课程吗？你最近有课程？
我最近有课程，但是呢没事你也可以加入本人的粉专。
对对对
对,
对，
徐嘉欣房产人生事务所，每天早上会有莫名其妙梗图，晚上会有些心灵鸡汤跟偶尔本人的一些 comment。
对，就是他的一些对于房市的评论的资讯。好，那我要来讲最后一个问题、
嗯、
你现在会建议是买怎么样的产品？现在是小宅当道吗？
应该这样讲，扣掉你自己的需求，如果你是希望以后还可以再卖掉的，不管是换屋或是你自己投资，小宅是有好处的啦，就是它周转性比较好，15平以上我们的大原则，能够隔到一房以上的这种，虽然它是小宅，但它
15平以上，
因为15平
以下为什么不要？
因为银行不贷款，
因为银行不贷款，
所以一切
不贷款到80%还是完全不贷款？
要看
每一家不一样，
每一家不一样，有一些是12平他也会愿意贷款
okay, 但是安全就是15平，
层数会比较差
OK。
所以我跟各位提醒，如果各位买房子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你的好朋友是银行
OK。
银行他如果借不出来钱的房子，表示风险相对比较大
OK、好，那15平以上你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，
比较安全的。然后我跟各位报告一下，我们最近这一年大概区域上面的成交的总价，为什么会跟各位讲总价？因为总价带在这个里面的，它会比较好卖，
好跑。
对，所以北市3000以内，
北市3000以内，
新北2000以内。
哇，新北2000以内而已哦。
新北现在已经到了另外一个状态了。然后呢，其他
地区，你知道新北，我前阵子大概4个月5个月前，我的妈啊，大概一天到晚都开那个2000多，哎，
是。
所以新北好跑的
2000以内，如果到1500更好跑
哦天哪，半夜跑光了。
我们之前有一个案子开1400吧，在永和三房，然后一天就成交了。
所以掌握这个总价是将来你想要换手的时候，
是，但你也不能够总价太扯，比如2000万的房子比如15平类似这样
应该也是，
那你就是问题没道理好不好、
okay.
然后在其他区域的话就是1500以下，但1000以下更好跑
OK。 比如说高雄的话就1500以下，
你自己说高雄1000以内是不是很好跑？
我超好跑的啊，
是啊，
冰冰冰啊。
对，所以这个把握这样子的总价的原则，然后房型稍微它虽然是小，但它不是只有一房，它可能如果弄个2房出来，它的周转性就会很好。
那我问你哦，套房产品或是小宅产品到底要不要买车位？
看地段。
怎么说？
如果这个地段很好租的话，它还可以帮你产生，就像淡如姐讲的啊，它可以帮你产生资息的时候，那你为什么不买
OK。
那如果说它只是让你当休闲宅度假屋，那就不要了吧
OK。 好，以上的买房建议呢，还有就是房市的观察呢，就是给你参考看一看。那很鼓励大家去追踪徐嘉欣的粉丝团，那他粉丝团也会在我们的资讯栏位。然后买房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大诀窍，就是多看多听，还有就是多了解。谢谢徐嘉欣，
谢谢大家，拜拜。